末日系列讲道三，末日圣殿。约翰福音二章十二至二十二节，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至十五节。普杰新牧师，2011年6月5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有位作家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末日的记号就在我们眼前实现。这是一个最最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这些盼望圣经预言实现之人一定要瞪大眼睛看看为犹太圣殿重建的预备。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讨论过，作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迈出的一大步，建造祭坛的工作已经开始。现在圣殿委员会已经花费了2700万预备重建圣殿，那将是未来所有一神宗教的祷告之殿。文章接着说，圣殿委员会主席说，大部分建殿经费来自福音派基督徒，世界上有7000万福音派基督徒，绝大部分都是大力支持以色列的。圣经预言大会的两位著名发言者唐斯图尔特 Dan Stewart 查克米斯勒 Chuck Missler 著，网上很容易查得到，这两位都是美国圣经预言大师，著有大量书籍，并且还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可以说是圣经预言红极一时的人物。他们这样说，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圣经预言。解释圣经预言有两种最基本方法，要么你直接从字面上理解，要么你不这样理解。假如一个人拒绝字面上直接解释，那么你就要凭自己的想象力去理解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相信从字面上理解圣经是合情合理的，圣经要求第三座圣殿的建造与献殿。他接着又说，这是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的核心信仰，我们必须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从而迎来末日。很多基督徒奉献钱财，好让犹太人在圣地上建造新圣殿。斯图尔特接着又说，我们知道圣殿必被重建，因为保罗、约翰、主耶稣基督都提到圣殿重建的预备已经开始。我们对这些话这件事怎么理解？我们在上两讲里已经提到，整个末日的概念都围绕着一块特殊的土地，一群特殊的人，即犹太民族。根据这样的末日论或末日观，他们认为末日圣殿必要被重建，不单单是建造第三圣殿，还要再被毁。当千禧年来的时候，弥撒亚将在地上有形地看得见地掌权，然后第四座圣殿将要被建造起来。上述那个机构里的另一位叫兰迪·普莱斯这样写道，我们必须从旧约中区分将来的大灾难圣殿和千禧年圣殿间的差别。请注意，这就是他们的两座圣殿观，第一座是大灾难圣殿，由不信的犹太人建造，敌基督献殿，而千禧年圣殿则由弥赛亚和得救的犹太人建造，作为神重建以色列的记号，由外邦民族的代表协助建造等等。问题是，上两讲我们讨论了末日，圣经是否强调预言重建一座或两座圣殿？新约圣经对重建圣殿假如是这样，那么圣经关于圣殿重建的时间以及看得见的外在形状是如何教导的？斯图尔特先生特别强调，解释圣经有两种方式，我同意。一种是字面解经，另一种则是你需要凭自己的想象力，这点我不同意。上两讲我们已经看到，你是不允许凭自己的想象力来解释圣经的。因为圣经自己会告诉你圣经的意思以及旧约在哪里说怎么说。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讨论末日圣殿，我想带大家来看旧约对圣殿观点和关于圣殿的预言，新约关于圣殿的教导和圣殿预言在今天是如何实现的。首先我们来看旧约圣殿的意义。 新约学者安提·瑞尔这样写道，圣殿是犹太民族生活中所有方面的总聚焦点。地方会堂、摩西五经学校，包括其他各种犹太人机构等等，是根本不可能替代圣殿，而是因着圣殿得以加强。因此，犹太人如此注重圣殿，哪怕他们在耶路撒冷之外，在应许地之外的地方建立上述这些机构的时候，也同样和实体圣殿相关。最后他的结论是，圣殿在犹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持这个观点的并非他一人，其他许多新约学者也都同意。犹太人宗教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集中在圣殿。圣殿里有祭司，有祭司就有牺牲献祭制度，有献祭制度就有赎罪，这就是一个好犹太人在神面前生活的重要部分。没有圣殿，犹太人就失去了他们信仰的许多部分。无论他们在哪里敬拜，敬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圣殿。哪怕他们住在以色列之外，敬拜祷告时也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一天三次，至今都是这样。他们祷告，希望神能重建圣殿。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圣殿敬拜是犹太教的核心。假如你以为我在夸张，让我给你们读一读米什纳，一本极受犹太人推崇的犹太教摩西五经以精解经书，常作为会堂教导用。这个世界由三件事情支撑：摩西律法、圣殿敬拜、爱心行为。只要缺少其中一条，那么这个世界就不正常了。旧约圣殿对犹太人为什么如此重要？今天早上我想来谈其中两条主要原因。第一，那里有神的同在；第二，人在那里向神献祭。任何一个任性的犹太人，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承认神无所不在。连我们中间最小的孩子开始学习儿童药理问答时，都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问：神在哪里？答：神无处不在。犹太人在许多诗篇里也有同样的回答，比如献殿的时候，所罗门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上且不足迷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诗篇115篇：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么我们说圣殿里有神的同在时，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旧约时神真的住在圣殿里吗？犹太人对神无处不在这个神学观念并不天真，然而他们却能够承认，不知如何神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有特别的同在。我们在创世纪前面部分就已经看到这一思维的开始。还记得我们讲的创世纪系列吗？雅各在他一生的起起伏伏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伯特利，那是形成雅各的转折点。他枕着一块石头睡觉，梦中见了异象，一把梯子把天地连结起来，上面有天使上上下下。雅各醒来后说，耶和华真在这里，这是何等可畏，这是神的殿。我把这个地方称为伯特利，因为这是神的殿，因为神就在这里。毫无疑问，雅各知道神无所不在。当他说上面这些话的时候，他知道神以一个特殊的切入点，一个特殊的方式向他显现。神的殿与神相遇这个概念，就是整本旧约圣殿的基础。比方说，所罗门建成圣殿，献殿的时候，数以千万计的牲口被杀献祭，神的荣光充满圣殿，云彩从天而下，降在圣殿，历代志下七章。列王记上八章，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浓云之中，住和禾本一幽暗之处。 我已经建造殿宇做弥的居所，为弥永远的住处。他接着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上且不足弥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罗门不傻，他知道神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地方，然而神以他特殊的人眼可见的方式，以云降在他们中间。因此所罗门说，神选择了这个特殊方式，以他的荣耀与我们同在。现在这座圣殿成为崇高尊贵的神与我们在地上相遇的地方。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西法斯在关于列王记上的这段经文解释上说，那荣耀之云如此浓黑，圣殿里没有一个祭司能够看得见另外一个祭司。在现场每个人的心里画出了一幅荣耀画面，耶和华降在了圣殿，喜悦将他的帐幕安在他子民中间。请注意，约西法斯是说，当那厚云降下的时候，神将一幅壮美的画面让我们的先父们知道，耶和华愿意将他的帐幕立在地上，愿意以他特殊的方式与我们同住。有意思的是，耶稣同意这一解释。马太福音23章，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耶稣是在承认说，神以特殊方式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很明显，旧约对圣殿的观点是，神以特殊方式与他的子民在地上同在。第二件事情是献祭。献祭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根据圣经，圣殿一旦建成，就是献祭的唯一场所。也就是说，如果圣殿不存在了，人就没法合乎律法的献祭了。我们在申命记12章5节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请大家仔细听。摩西说，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将来他要选择一个地方居住，指的就是将来圣城里的圣殿。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义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这段经文说明，人要以献祭、赞美、祷告在本地会堂或者其他地方来荣耀神，然而不是在耶路撒冷，你们献祭就不合适。这就是为什么米士纳规定，任何人若在圣殿之外献祭必遭除名。这是一项大罪，等同于拿儿童献祭、乱伦、公开亵渎。在犹太教系统里，献祭不是件小事，如果一个人在圣殿之外敬拜，就会被从神子民中剪除。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规定，以色列男人无论住在哪里，必须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献祭、守节，因为圣殿在那里。真正敬拜就是要到圣殿去，无论你在世界上住哪里，走多远的路，每年都必须去。约西法斯在他的记录中这样写道，目睹如此众多的犹太人上耶路撒冷，尤其是逾越节，让人惊讶不已，每年有数不清的人从各地上耶路撒冷圣殿，这是唯一正确敬拜神的地方。根据米什纳，献祭的时候每个家庭带一只动物，献祭流出的血如此之多，圣殿祭坛附近的墙必须打一个洞，好让大量的动物之血从祭坛一直流进吉伦溪中，与水混合流下。没有这样的流血献祭，你就不是一个犹太人。回顾一下，圣殿代表了神的特殊同在，圣殿也是向神献祭之处。这就是旧约圣殿的意义。那么新约圣殿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新约有针对上述每一件事情的讨论。你们大概会说，我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 我要说的，在你听上去，或许和你从前的概念有根本性的不同。我希望今天结束的时候，你会同意我的解释，即旧约关于末日的每一个预言，包括圣殿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圣殿的预言也不例外。如果圣殿是神的特殊同在，那么新约一上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与圣殿的意义有什么两样？就是神与人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我们的翻译说住在我们中间，但字面直接翻译就是他把帐幕支搭在我们中间。这是米什那里的语言，神的荣光降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约翰不是在让读者产生迷惑，而是把一个惊人的事实指给读者看，神的同在从来没有如此的集中，他的荣光从来没有如此彻底的显现在这个特殊之人身上。当他出现时，神的荣光真实的显现在他子民中间。有意思的是，在约翰福音的同一章里，拿但业与耶稣有一个奇怪的互动。耶稣和他讲了一段话之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用了创世纪雅各在伯特利梦见耶和华时完全一模一样的话。雅各说，这乃是神的殿。耶稣说，你们且等着看，神的使者在我身上上去下来。我就是天地相连之处，我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我就是神的荣光降下。如果说这是真的，那么献祭呢？作为基督徒，这不难，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是基督要我们知道，当他论到献祭时，他不是说天使献祭，他说的献祭是旧约赎罪的祭，施洗约翰第一次向我们介绍耶稣的时候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用的是单数的羔羊，当献的祭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圣经没有对我们隐藏耶稣是牺牲的祭，而是指向旧约一切的献祭，在哪里献祭？在圣殿。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献祭的羔羊。耶稣用这样的语言对众人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每个礼拜都分领圣餐，基督说得很清楚，薄饼象征着擘开他的身体，倒出葡萄酒就是他所流的血，为的是赦免人的罪。旧约献祭都指向基督，他说，这是我的血，我的肉，为你们舍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然后作者接着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洁净圣殿需要流血，希伯来书作者说，我要你们知道，到了末日，真正的祭来了。这些都不错，但是这还是很难说服一个只强调字面解经的人。你告诉他，难道你没看到圣殿的所有意义都在耶稣身上实现了，献祭所代表的都在耶稣身上实现了，他即是圣殿，也是祭，也是祭坛，也是祭司等等，但仍然不能真正说服他。他要的是耶稣明确说出来。感谢主，耶稣一点也没有把此隐藏起来。希望今天早上你看到这件事情在耶稣的事工里有多么重要。你稍微读读福音书就可以知道，耶稣洁净圣殿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做买卖，他说的是时候变了。他不仅赶出了兑换钱币的，他也赶出了献祭的动物，阻止了动物献祭，然后开始说到他自己。在那一章结束的时候，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 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你这不是疯了吗？这殿用了46年才建成的，你知道建造这座殿花费了多少钱？不单是犹太人的钱，甚至罗马也出钱的。约翰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里有几件事情，圣殿将在末日重建，我要拆毁，我要在你们面前重建。基督所说的殿不再是砖瓦砌成的，而是他的血与肉建成的，有神的同在，也有献祭。他可以说，我要显个神迹给你们，你们杀了我，三日之内我将复活。这也是同样的复活神迹，对吗？但是他没有。他对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他把圣殿用自己来代替。这就是我所要告诉你们的，你们所等待的圣殿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献的祭在这里，你们将亲眼看见这殿被重建。在马太福音12章里，经过麦田石门，徒们饿了，掐麦穗吃，正好赶上安息日，法利赛人指责他的门徒，耶稣提醒他们，当年大卫因饥饿祭神的殿，吃陈设饼的事情，最后他说，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请注意，这是很奇怪的争辩。再说，完祭司犯了安息日没有罪之后，他可以说，现在大祭司在这里，如果祭司可以，那我更可以这么做。而是说，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更大，就是他自己。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在井旁和撒玛利亚女人一番对话。妇人说，先生，我看出弥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谁做得对？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从此以后，他说他自己就是敬拜的地方。假如你认为这算不了什么，那么在其他福音书里，当犹太人要把他送上十字架时，在每一卷福音书里，犹太人都告他说，这个人说要拆毁圣殿，三日之内又建造起来。这就是耶稣的教导对每一个听到的人所留下的影响。他的这句话对犹太人来说是极大的冒犯，因此是定他罪的最大原因。马太福音27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弥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弥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里的讽刺真是奇妙。在耶稣事工的每一个过程中，圣殿的事情总是出现，每一次他都说，圣殿就是指我。正因为如此，仇敌将他钉十字架。圣经让我们处处看到见证，甚至在十字架上也一样，见证耶稣是圣殿这个解释是否真实。耶稣一断了气，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马太是在告诉你什么？问题是，你愿意听吗？耶稣的气刚断，圣殿至圣所把人与神隔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人到神那里的路就永远打开了。约翰在他的福音里告诉我们，兵丁见耶稣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有一个士兵用枪扎他的肋旁，流出来的是什么？血和水。正如米什纳所说，逾越节献祭时，圣殿祭坛附近的墙必须打一个洞，好让大量的动物之血从祭坛一直流入吉伦溪中，血与水混合从圣殿山流下。神没有隐藏这些事情，而是写在福音书的每一页上，好叫我们看到这预言已经实现，而不是留到末后。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是末日圣殿的拆毁和重建。 上述那些人说的圣殿必须重建然后被毁，从一个角度上是对的，但顺序是先拆毁再重建，并且再也不会被拆毁，而不是他们说的先重建再被拆毁。弥赛亚要建造的千禧年圣殿已经建造好了，当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成为了真正的神与人相遇的切入点，神真实的居住在此，人可以到神面前为神子民所献的祭随时预备在那里。亲爱的兄姐妹们，这不是灵异解经，也不是凭想象，这是预言成为现实。圣殿就像一幅画，一幅比那圣殿更大的包括天堂在内的画，圣殿永远都指向新天新地里的基督。圣殿最重要的不是砖瓦，而是人可以通过献祭来到神面前。现在真正的圣殿已经来到，若还在等待，还在盼望，还在寻求，那么就是在拒绝那已经发生的。就好像我从海地回来，住那年海地发生大地震，普牧师带领教会年轻人去那里短宣扶贫，到了机场等不及的想见妻子和孩子们。假如我把一封信和照片递给他，说我知道你想念我，这是我写的信和我的照片，你可以读可以看，难道我这个真人站在这里就不那么重要了吗？真的来了，为什么还要强调照片？这就是人不顾在基督里已经实现，拼命想要在那里强调寻找。万一你还是认为这是我一厢情愿的话，那么让我们来看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明确描述。启示录21章22节，我未建成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为什么没有看见圣殿？因为神和羔羊就是圣殿，圣殿就是羔羊，就是那已经献上的祭，神的同在就在那里，已经不需要圣殿了，已经不需要献祭了，因为神通过基督在新的创造里了。记得神关于末日圣殿的应许吗？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必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末日预言，新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预言是如何实现的，不仅是基督来的意义，也是教会的意义。在基督里，今天圣殿建造在不断地进行，直到最后完全建成。请听这里的语言，15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是必然成就。撒迦利亚预言说远处的人要来建造圣殿，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你准备好了没有？请听21、22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是在说，你们想知道远方的人什么时候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吗？就是现在。第一世纪的外邦人涌入教会，他们被一块一块的添加在房角石上，直到末日神的荣耀由基督和他子民建成，神的灵住在里面，给神的祭已经在主里献上。彼得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神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是圣殿，因着他我们也成为圣殿。基督是那牺牲的祭，通过这祭我们的身体成为活祭，因为我们的身体成为了圣灵的殿。你看， 我们不需要再多寻找，基督已经来了，他彰显了神的全部荣光，因着恩典住在我们中间。尽管我们如此有罪，尽管我们如此污秽，创造万物的神却愿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儿子里拥有一切。让我们一起祷告。